下面是焦点新闻。上个礼拜六，前总统川普轻松攞低了在密苏里州、密西根州、爱达荷州的共和党党团会议选举，向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未来几日被称为超级礼拜二的多州初选即将登场，届时的投票结果将有关候选人能不能够获得党内提名票数的三分之一。下面请听报道。礼拜六，前总统川普在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过程中再次取得一系列胜利，其中一些成绩戏剧性地讲明了他在基层和共和党党团会议参与者中有几咁受到欢迎。他在密苏里州、密歇根州和爱达荷州大获全胜，赢得了当日所有的代表席位，并为几日后的超级礼拜二的更多竞选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川普3月2号在党团会议上取得的胜利远远超过了他在密歇根州、南卡罗来纳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取得的胜利。在这些州，川普是在更为开放的初选中获胜，因为这些初选为民主党或自由派人士可能产生的交叉投票设置的障碍较少。随着川普总统的领先优势不断扩大，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尼基克利正面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的局势。目前川普几乎已经锁定胜局，有望在今年7月的党代表大会中获得候选资格，代表共和党出征11月的总统大选，和民主党籍的拜登总统再次对决。保守派政治顾问公司 Webpack 的首席策略师查理·科林引述晨间咨询的最新民意调查指出，在7个摇摆州中，川普分别领先拜登2到9个百分点。科林向法新社表示，川普处于赢得大选的有利位置，他专注于那些对选民来讲明显更加重要的问题，包括政府透明度、财政责任、能源独立和就业，因此他相当看好川普的选情。礼拜日，中东武装组织哈马斯代表团正抵达开罗，就加沙停火问题进行紧急谈判，此举被认为是达成一项停火协议的最后关键。在这个同时，美国从礼拜六起首次向加沙空投援助物资，以解决当地食物短缺的问题。下面请听报道。上个礼拜六，美军首次向加沙地区空投了各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避免当地发生人道主义危机。美国官员透露，当日至少3架 C-130 大力神运输机向加沙地区空投了超过30,000份餐食。白宫指出，空投行动会持续进行。在这个同时，以色列方面亦支持这项援助行动。拜登总统上个礼拜五曾经宣布，随着战争的持续，美国会开始向加沙地带提供援助。拜登说，我们需要做得更多，美国亦会做得更好。这些无辜的人们被卷入一场可怕的战争，没办法养家糊口。当他们试图获得援助的时候，你看到了他们的反应。拜登补充说，空投援助物资是和约旦协调所进行。他承认目前这些资源对加沙来讲还远远不够。当前的空投行动亦被视为美国向加沙地区提供援助的一种方式。同时，以色列和哈马斯继续就停火允许向加沙运送更多食物、药品和其他物资，以及释放被哈马斯绑架的剩余人质进行密集谈判。礼拜日，以色列和哈马斯正通过埃及和卡塔尔等调解方沟通协商。两名埃及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双方已经就加沙休战期限以及人质和囚犯释放问题达成一致， 但要完成協议，仍然需要就加沙撤军和居民返回加沙达成一致。拜登总统上个礼拜曾经表示，協议最快可以在下个礼拜一达成，但华府随后又放弃了这一明确的时间表，而穆斯林的斋戒月亦即将在礼拜一之后开始，外界仍然不清楚各方能不能够及时达成協议，以避免在这段时间停止战斗。据一位熟悉调解工作的巴勒斯坦官员表示，在结束战争和从加沙撤军等问题上，双方依然存在分歧。上个礼拜六，俄罗斯使用无人机攻击乌克兰港口敖德萨城市的一座公寓楼，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正持续增加，并包括多名儿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俄罗斯是在度将儿童当成军事目标，他亦敦促西方盟友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如果拖延提供导弹防御系统，将会让更多的乌克兰人丧生。下面请听报道。礼拜六，俄罗斯发动无人机攻击乌克兰港口城市敖德萨的一座公寓楼，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3名儿童。一名地方官员指出，当地救灾人员已经在废墟中移出了第3名儿童及其母亲的尸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3个小孩的尸体被发现之后写道，俄罗斯正在度将乌克兰儿童当成军事目标。据当地主要紧急服务机构礼拜日指出，目前仍然有4人被困在废墟下面，搜救小组持续在废墟中寻找生还者和尸体，而地方当局亦宣布为这次遇袭的罹难者默哀一日。泽连斯基礼拜六晚在讲话的短片里面敦促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强调拖延提供导弹防御系统将让更多的乌克兰人丧生。乌克兰官员说，如果盟国没办法加快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的速度和规模，俄军的攻势到今年夏天有可能形成难挡的势头。另一方面，乌克兰亦指出，由于泽连斯基的5年任期即将届满，而他无意通过另一次投票选举来保留总统职位，因此莫斯科可能利用这件事攻击泽连斯基，试图削弱他在乌克兰公众眼中的民主正当性。之前泽连斯基亦清楚表明，他认为克里姆林宫一定会拿他不举行总统大选而说事，即使普京自己这个月上演的总统选举大戏的结果早已经在当局的操控之下，而普京掌权的时间将被延长到将近1/4个世纪。乌克兰当局担心泽连斯基容易受到俄罗斯发动的损害他权威的虚假信息战的攻击，因而准备好应对莫斯科利用制造对泽连斯基地位的疑虑，动摇乌克兰公众对他的信心，尤其是在乌克兰军的前线部队中。美国和南韩3月4日到14日展开春季联合军事演习，参演部队人数和训练次数都是去年的2倍。有关官员说，这个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北韩日渐增长的核和导弹威胁。南韩国防部表示，南韩和美国军队将展开一项为期11日、名为自由护盾的电脑模拟指挥所训练，并进行各式的野战演习。南韩军方上个礼拜表示，今年春季将和美军进行48场野战演习，是去年数量的2倍，而且将涉及实弹发射、轰炸、空中突击和导弹拦截演习。预计美军可能会派出战略轰炸机和航空母舰等战略武器到朝鲜半岛参加这次的演习。除了南韩和美国之外，澳洲、加拿大、法国和英国等12个联合军国司令部成员国亦将参与演习。 韩联社的报道援引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公布室室长李成俊的话讲，为了有效压制北韩的核威胁，南韩和美国两军将在这次的联合演练中运用正在推进中的北韩核威胁应对作战概念，并实施压制和防止北韩运用核武器的训练。北韩还未对这次演习做出回应，北韩通常会对南韩和美国的演习做出愤怒回应，并进行挑衅性的武器试验。不过首尔和华盛顿表示，演习是防御性的，是对北韩威胁的回应。新年以来，北韩进行了六轮导弹试验和火炮射击演习。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还说，北韩将放弃和南韩和平统一的长期目标，并在与南韩有争议的海上边界采取更具侵略性的军事姿态。之前他还威胁，如果受到挑衅，将消灭南韩和美国。北韩的举动令人担忧，有人担心北韩可能会在南韩和北韩海上和陆地边界地区发起挑衅，但专家表示，北韩发动全面袭击的前景很渺茫，因为北韩知道其军事力量不敌美国和南韩军队。边境危机或将成为今年总统大选两党攻防的焦点。拜登总统3月4号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纽约共和党邀请日前在时代广场遭到无证移民围殴的两名纽约市警察参加。下面请听报道。上个礼拜，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同一日访问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两人就移民危机互相指责批评，凸显移民议题很可能会是今年总统大选双方攻防的焦点之一。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与纽约国会众议员马里奥和德斯波西托邀请日前在时代广场遭到无证移民围殴的两名纽约市警察参与总统拜登3月7号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这个消息礼拜日最早由纽约邮报报道，国会众议员马里奥和德斯波西托先后各自在 X 平台证实了这件事。礼拜四和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华府接待华人警察田俊玉和警督班傅里安。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被邮报的一份声明里面说，庇护城市已经危及全国各地的美国公民，这些政策助长的无意义犯罪，不应该让好像纽约市警察局傅里班和田俊玉这样的勇敢执法人员成为受害者。纽约市有多项与庇护城市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这个意味着它限制了纽约市与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官员的合作。上个礼拜，纽约市长阿当斯在一场理民会中坦言，庇护权法必须修改，针对涉及嫌疑犯落重罪的无证移民，要能够交给联邦移民执法官员进行驱逐出境。州长霍楚日前亦委婉地表达了对阿当斯的支持。国会议员经常邀请嘉宾出席这一受到全球瞩目的演讲，意在向总统和整个国家传达明确的信息，邀请遭到无证移民攻击的两名纽约市警察出席国情咨文，正好强调了边境危机在11月5号总统大选前成为越来越有影响力的议题。自2022年春季以来，纽约市已经有超过172,000名无证移民进入这座国际大都市。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全美国范围内，美国和墨西哥边境1月份遭遇了176,205位无证移民。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